各样的这个祝福，那其中有包括盼望，有爱，有喜乐，有这个平安啊，叫四个祝福。那么等到圣诞节的晚上呢，我们会点亮中间这根大的蜡烛，叫做 Candle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蜡烛，代表说基督降临到我们中间。那我们教会往往，我特别是很多华人教会，不是那种传统性的教会，我们不太注重这些礼仪这些但是我是觉得蛮好的。那说不定以后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有做这样一个纪念，为的是用我们这些可以看到的这些有形的这些东西，我们来表达我们内在的这样一种感恩和一种祝贺。那每到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的讲到的经文也都是围绕着圣诞节的一些经文来作为我们12月份的一个讲到的经文。那我们知道记载圣诞节故事的圣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一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还有一个叫世俗版，我们就是看到普世这些很多的这些彩灯还有商店里面这些很多的这个包装啊，这叫世俗版。他们都是在用不同的形式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只不过他们知不知道那个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真正的圣诞节，这两个版本，一个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一个是马太福音。那路加福音呢，它是的重点是向世人见证以这位神子降临到人间，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路加福音是从这个他是从女人的后裔这个角度来记载的，所以他注重描写是在玛利亚母亲这一方，是玛利亚这一方。那么出场的人物呢，和伴随耶稣出场的人物呢，就玛利亚重点是就是玛利亚是怎么获得这个消息，他得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呢是天使怎么向牧羊人来传讲这样一个消息，然后牧羊人怎么把这个消息传到这个各个地方去，这是路加的版本。而马太的版本呢，马太呢是从一个他是要向世人见证这位降生的一个婴孩，看看很弱的一个婴孩，实际上他就是旧约当中神用了1000多年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那位君王。所以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来描写这位降生的婴孩的。那么他就大部分做王的都是爸爸爸爸是，所以他就是一个父系的家谱来追踪这位降生的这个耶稣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出场的人物呢，大概就是说约瑟他父亲，然后呢是这些东方的这几个博士来这里朝拜这个敬拜这个降生的婴孩。所以这些故事我们都是很熟悉的。那在以往呢，我记得我记性不好，但是我还记得一些事情。我记得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大部分时候我们是沿着路加福音的记载来讲的，我们讲玛利亚，我们讲天使，我们讲牧羊人，甚至我们讲在圣殿里服侍的这些先知。我好像很少讲到约瑟这个人，约瑟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在整本圣经当中他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他是耶稣在地上的父亲，肉身的父亲，所以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就说你，我们看着父亲的角色是多么被人容易忽略呀所以我就心里边就非常的有点的默默的为这个约瑟感到不平。非常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是按照马太福音的1章18到25节。我一看，哇，这就是记载约瑟的这样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攻读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通过这一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了解当时所发生的这些具体的一些事情，让我们通过约瑟这个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当他接到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义人，一个蒙主你所爱的人，他当有的一些品格，也愿他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帮助我们一同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一同被建造，一同在主你的恩典当中得到成长，得到你丰丰满满的祝福。主，我们就谢谢你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口，让我们能明白主你自己的话，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欢然领受主你赐下的这份珍贵的礼物。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大家请坐。这件故事很简单，作者是马太。那马太呢是一个知道他是个税吏，税吏是每天要记账的，所以呢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职业习惯，马太在记载这段事情的时候呢非常的平铺直叙，用的非常有限的这么篇幅，把很多重要的东西全都记录下来了。这是很不得了不得了，就是一定要是经过多少年的这个训练用最少的字把最重要的东西记下来，因为他是个税吏，他要记的今天收多少账，明天收多少，他可能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马太怎么记载呢第一十八节就开始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你看就像记个流水账一样怎么说呢？他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就这么一句话。可是你要知道这句话后面隐藏了多少信息，你们需要知道的，我们也需要知道的。马太没有解释，过去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回顾这份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究竟马太，这是耶稣的一个门徒，他跟随了耶稣很多的年他这是耶稣降生以后应该是60-70年以后他写下了这样的马太福音。那么他究竟让我们想交代什么？那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玛利亚和约瑟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对，是已经许配尚未迎娶是已经许配，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后边我会讲非常 critical 非常关键的这样一种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可以叫我们按照中国说叫做未婚的夫妻。那这个时间的拿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在降生这个时间拿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不行我们看为什么。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跟我们中国人很相像的，就是呢他们的女孩子大概在13-14岁左右就开始许配了，然后他们就去嫁人了。那如果一个男孩子看上了什么家的女儿他就要备一份大的彩礼，那取决于这个人的家境，也取决于他这个人他对这个女方他这个诚意他就带着一份彩礼，然后就颠颠的就跑到这个女方的家里边要向他父亲来求婚如果他父亲看上眼了，记着是他父亲看上眼了不是他自己，那只还不是自由恋爱呢，他父亲要先过他父亲这一关，如果他父亲看上眼了就会把这份彩礼收下，那么这亲就这么定了。然后呢他们会选择一个日子呢，就有这样一个叫做订婚的叫许配的这样一个仪式。一旦经过这个许配的仪式，从法律上还是从这个民俗上还是从传统上来讲，这个女儿就是这个男方的合法的妻子，是他正式的妻子了。但是他们没有过门，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从法律上他这个女孩子已经是这个男孩子的正式的妻子了。如果从以后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要分开的话，必须履行正式的离婚手续，否则的话就叫做淫乱这是记得这个许配的比我们这个比我们中国的这个许配要重要，看得要重得多这是已经许配了。那么他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迎娶呢？要一年以后，然后他这个男方呢才能把这个女方这个迎娶回家，他才正式的结婚迎娶很隆重，他们要有7天的婚礼婚宴 啊，那是高兴七天。所以呢，我们去年的时候去过以色列圣地，参观了那个那边的风土民情，当地的导游，啊，这是当地的，是土著的导游啊，是基督徒，就给我们介绍他们的风土民情，让我们对这些圣经有很多很多更深的一些理解，就从文化层面更有更多更多的理解。那比如说这段时间他们干什么？那这段时间男方要把一个信物要交给女方，让他保存这个剧作为凭据，以后他娶她的凭据，有个信物要交给这个女方，那他就回去了。他回去干什么？盖房。对，他回去盖房，他要预备房子。然后女的在家干什么？预备嫁妆。他预备嫁妆整整一年啊，他们然后一年以后他们就娶下来了。所以我们这次在这个中东旅游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我们叫做烂尾房。你知道什么叫烂尾房吧？说看那个房好像都盖好了，可是呢房顶上就立着几根柱子，好像想盖二楼就没盖成啊，或者旁边也立了，打根基打好了，柱子立好了，就是那水泥柱子立好，但是没有盖，可是这边住的好好的。我们就说这是为什么，说不是也都好，几乎都是这样子。我们就感觉很奇怪，说为什么他们是穷还是怎么竟是烂尾房呢？啊，导游借机马上就给我们解释这个文化传统，说当你看到有这样有烂尾房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家有没有成家的儿子，这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盖房的时候，如果这家有儿子，他会专门留下这样一个烂尾，他们不盖的，就留在那儿。什么时候盖呢？等儿子有人要有许配了以后，他才回去把这个房完成。所以你看这个民俗，你就知道说这个儿子。那么我们当有这样一个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想，当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那在约翰耶稣跟门徒最后一个晚上，他跟门徒说我要去是干什么？给你们预备地方，说我父子家里有很多的房子，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要差遣圣灵来在你们当中作为一个凭据。那么这些门徒他们是当地的人的，他们马上就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话。我们这些外邦人听着就傻乎乎的看着，这是耶稣干嘛去给他们预备房？但是在天上还要房吗？这是一种比喻。所以我们透过保罗的书信，我们会明白更多关于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就是一个心腹与新郎的关系。所以教会是许配了耶稣基督做心腹，但是要到他再来的时候来迎娶，中间这段时间是等候的时间，是新郎在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而我们是在地上预备我们的嫁妆，就是圣徒所应当有的那个意义。所以我们就哎呀，原来就明白这个圣经是原来耶稣讲的是这样一个含义。那这就是当时这个玛利亚和这个约瑟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已经许配了，还没有迎娶。那在这段时间呢，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怀孕了。那这件事情其实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的。马太什么都好像不稀奇啊，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一句话。你后边又留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他也不卖什么关子，也不做什么解释，就这么一句话就出来了。那我们当知道，马太写这卷书的时候是这件事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以后的时间了，当时很多人还都活着。而他在这六七十年以后，因为马太是跟随着耶稣的门徒，他跟着耶稣这个同吃同住同劳动啊，他就亲眼目睹了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他的教导，以及亲眼目睹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马太所亲眼见到的。所以对他来说，他因着他自己这样的经历，他毫无任何的怀疑，说这个童女玛利亚莫名其妙的怀孕就是从圣灵而来的，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悬疑了，所以他就这么记下来了。但是我们要读经的时候，今天我们要照顾到我们这个可怜的约瑟，他是生活在当时的这个状况下，他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情况，他不知道这个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那是后来的，后来当然他就知道了，说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啊，他自己还能从死里复活，那这么普世人现在都尊崇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当时，但是他当时不知道，还在肚子，他不知道这回事儿。他像我们一样，他会按正常的人来想，说究竟这是咋回事儿？我的未婚妻怀孕了，那孩子不是我的。这是他只能够想到的东西，所以他就在那儿。我们看到这个马太怎么继续记载的约瑟他在自己的这个心里的心里的这种活动呢？十九节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就想暗暗的要把他休了。你看到了没？这时候如果他再想分的话，他就不能说是咱们俩就私了算了，他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离婚的一个仪式，才能断解决他们这个婚姻这种关系。那十九节又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陈述，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又麻烦了。我们读了很多的这个新约的书信，特别是读了罗马书第三章，讲他说：“哎呀，天下一个义人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都是这个怎么怎么样，一通变为无用，一通变为都是抵挡神的，一个义人都没有，唯独靠着一相信耶稣基督才能称我们为义。那怎么突然爆出个义人来？”又带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要问，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前有没有义人？有人说有啊。那为什么罗马书是一个义人都没有？罗马书第三章讲的很清楚，你不能说这圣经讲错了，你不能说圣经前后是矛盾的。所以罗马书第三章讲的是什么？是从人的行为上来看，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被称为义人。他这样的讲是为了重点拖出第四章那个关于因信称义的重点，说唯独依靠着信心，我们才能从神那里把我们看为义，讲的那个信心的重要性，而不是靠着行为。那耶稣降生以前的这些人，他们靠信什么称义？有没有义人？有了。有没有例子？有啊。紧接着这个，对，紧接着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就说了，说这个亚伯拉罕的信，神就算他为义人。所以说在就是亚伯拉罕是比这个约瑟要早了1500年的时间啊，是在1500到1600年的时间。不对，要早了。亚伯拉罕比约瑟要早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因为亚伯拉罕300年以后才有摩西，摩西写圣经是公元前1000，比他早了1500年。甚至到1800到1900年的亚伯拉罕是比这个约瑟是早那么长时间。那亚伯拉罕因信，神就称他为。那亚伯拉罕信什么？那耶稣是在这个以后1800年以后才降生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圣经整个救赎的概念，神让我们以信为本，以信以至于信，我们相信的这个核心都是耶稣基督。所不同的是，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是远远的望去，他们是等候和盼望神在圣经当中给他们应许的这位弥赛亚。神在旧约当中是应许说，将来要有一位救主降生在这个大卫的这个家族当中，他要把你们拯救出来。所以他们就相信这件事情，他们就相信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就一个夏娃的后裔，一个女人的后裔将要拯救人类，他们就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因着相信，他们就欢欢喜喜地等候和盼望这位救主的降临，因为他们这样，他们在拥抱这个应许所看到那个影子，神就称他们的信心是相信神的话，神就称他们为义。当基督降生的时候，基督的义就丰丰富富的就回过头来浇灌在他们的人身上。我们这里要特别提到，就是说他已经死了，死了2000年了。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不死的，这叫冲击我们的概念。人是不死的，我们的灵魂永远是不死的。当我们的古人有这样的信心去等候仰望基督的时候，2000年以后的基督，他复活的大能，他所行出的义，因着这些人那么早的信心，就浇灌在他们身上。等到末世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还要早来复活，得到一个完全新的身体。 这是古人，在基督降生以前的人。而我们是怎么样？耶稣基督降生离我们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不需要再向前看了，而我们必须反过来回顾，说2000年以前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年圣诞节的意义。2000年以为那位降生的婴孩，他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神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借着对他的接受和感，带着感去接受这件已经成就的事实，我们的来实践我们的信心。我再说一遍，两个不同的方式来实践信心的。古人是因为基督没有降生以前，他们是带着盼望和等候来实践他们的信心，而今天我们是回过头来，我们来纪念，我们来感恩，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样一个事实，来实践我们的信心。今天你没有办法再盼望了，因为已经实现了。所以这是我们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人，我们都是以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一个称义的一个途径。所以这里这马太说约瑟是一个义人，我想约瑟就是应该这样一个人，他是在等候盼望这个救主降临的这样一个人。那么接下来，那么一个义人就有一个义人的品格。马太没有说啊，约瑟行了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他就成为是义人，不是的，反过来，约瑟是个义人。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个义人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啊，这是个因果关系的啊，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给搅和乱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在以弗所书2章啊，讲得很清楚，2章8节10节两节经文很清楚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借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这里边用三个介词 by, through, and for。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by grace, 借着信 through faith, 为的是叫我们行善。借着这个我们得救的根本，我们得救的途径和得救的目的讲得非常清楚。你把这一段圣经读懂了，你就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源于，这根本是源于上帝的恩典，跟我们没有任何的一毛钱的关系。但是这个恩典是借着 through 我们这样我们 exercise, 我们实践我们的信心，将神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而这样得救是有一个，神救我们是有目的的，是 for a good work,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行出善行出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了吧。那么约瑟同样，我们在他身上看到说，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神就称他是个义人。因为他是义人，所以他就有一个义人所当表现出来的这个品格，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造成的。 OK, 那么他有什么品格？至少我们可以看到2点。第一个是对玛利亚的态度，第二个是对天使吩咐他采取的态度。首先我们看他对玛利亚是什么样的态度。那第19就是说，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羞辱他，就是玛利亚。那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啊，未婚先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非常大的罪啊。这种罪呢啊，一旦能够这个证据确凿，是要用石头打死的，是死罪，是要用石头打死的。那么假如莫名其妙找不到真实的罪这个缘由的时候呢，至少他们判定说这个玛利亚是个不洁净的，这是肯定的，他是说认为他是不洁净的。那么作为一个不洁净的一个，你做一个洁净的人，你就不能和不洁净的在一块有这个联合，或不能娶她为妻啊，这是律法是这样规定的。所以约瑟作为一个义人，他的品格的第一方面就是他明白上帝的律法，他明白他一个洁净的人不能和一个不洁净的人继续的在一起联合，所以他必须按照律法的要求和他分开的，表明他是懂得神的标准是那个杠是画在什么地方的。那同时呢，他是一个非常的能够很平衡的把握律法和与人相爱的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那么 如果按照这个律法，他就完全有理由名正言顺的把玛利亚灯拉到街上去，你看这个女人没跟我结婚以前就已经怀孕了，然后大家把她劈倒劈头，然后踏上一只脚在一堆石头打死，啊，这是他很出气的，显得他看我多么的这个upright。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他考虑到这个玛利亚的感受。那么我们想，当时犹太是一个占领国，被占领国，是罗马军队占领国。在一个罗马这样残酷的军队占领在整个犹太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很多的女孩子莫名其妙的怀孕，并不是一个当时并不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战争以后的越南和日本，啊，美国大兵在那里驻军，生了多少个这些没有父亲的孩子，很多这样的人。所以在那样一个被外邦军队驻扎欺压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个女孩子无意外怀孕，也许根本不是她的错，也许她是无辜的。但是约瑟他这些他都可以考虑，说我们没有办法给玛利亚直接定罪说她是故意的或者怎么样，但至少说她不能再娶她了。所以他就想，那么要保护这个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她的这个对吧，至少说不让她明明的去羞辱她，就想慢慢找几个见证人，这也是合乎他们的法律的律法的，就找几个见证人，找几个长老或找几个见证人，让他们之间就把这件事叫私了，这样私下私了了。所以你看到说他很均衡的把握明白什么是上帝的要求，我不能跟他结婚了，因为在按照旧律他不接近了，同时他能够体验到如何叫爱人如己，如何体恤能够关心这些一个不接近的人，按照旧律就是一个罪人，怎么去能够体恤的，因为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形象，不是去明明的羞辱他。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应该学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这个标准，我们不辨是非，完全凭着感觉，什么对还不对的，我感觉好就好，我们没有神的话做一个标准不来判断什么是什么是非。约瑟是有标准的。第二个，很多的时候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得理不让人，哎呀，我抓住你了，我就恨不得就是找到各样的借口把你公开的就弄出来，把你劈倒劈头，让别人都知道你的丑行，我觉得我才心花怒放。我们那种苦读，我们有那种那种没有办法能够体谅别人的心，很多人都有。所以约瑟一个艺人，他那种这个温柔的心，那种爱人如己的心，和他对神的话的这样一个平衡的把握，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需要学习的。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对天使的这样一个吩咐有什么样的态度。二十节说，他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我想约瑟那段时间肯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郁闷，他一直在想说这应该怎么办啊，一方面就感到他自己应该很羞辱啊，一方面就很气愤啊，有很多他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圣地游的时候，那边有很多的雕像啊，雕的这个那个、雕像不是很美，雕像的但是很真实，把那个约瑟那个愁眉苦脸那个表情雕的真是微妙微笑，一看说哎呀，这个约瑟这个可怜的，他整天就是愁眉不顾，他就没办法来想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他整天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什么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又是简单的一句话。你就看马太是多么这是惜字如金啊！第一个，大卫的子孙约瑟，这是个不寻常的称呼，因为大卫大家都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神所设立的君王，那第一个是扫罗，不是神所设立的，是选就是民主选出来的，那神所设立的就是大卫。而且神要应许说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而且将来这位弥赛亚一定要从大卫的这个家族当中生出来，他是这个救世主。但是大卫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大卫和耶稣降生这件事差了1000年。你今天说哦，大卫的子孙是1000年的老祖宗，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跟我弄到一块儿？就像今天给我们说哎呀，李世民的子孙李红军呐， 我想对我这个人，但我是姓李呀、啊，但是我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的。那已经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所以当这个天使这样称呼的是大卫的子孙约瑟，一定是意义在里边。他一定带着很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样的一个短的问候里边，因为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前面讲的是家谱，耶稣基督家谱。对，倒来倒去，倒来去，倒到了大卫。因为按照圣经的应许，将来这个弥赛亚一定是生在这个大卫的家族当中，你必须跟大卫挂上关系，所以你才有可能这个弥赛亚是生在你这个家里边的。那么这个天使接着又说什么呢？说不仅你说生大卫的子孙约瑟，说你的这个玛利亚所怀的胎是由圣灵感孕的，是由圣灵使他的怀的胎，不是出于任何的人，所以他所生的这个孩子将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告诉你这个人物大卫的子孙，第二个就是你的原因是什么，告诉你这个玛利亚是原因，这个的真相是什么了。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带着这个是目的，因为这个孩子的名叫耶稣，他意思是耶和华的，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绳结中召出来。说这个孩子来这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他将自己的百姓，记着是将谁，将他自己的百姓。今天很多人在跟我争论神耶稣来了救什么人，救他自己的百姓，讲得很清楚，你不要跟我 argue， 说所有的人呼噜我都救了，耶稣来是将他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就又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这些外邦人。那我在这只能用很简短的回顾圣经的一些应许介绍，因为当我昨天晚上在写到这段的时候呢，我被后边的一些事情就把我打断了，我就没有办法按照我的一些思路在写，一会儿我会可能会分享一下。那按照旧约的圣经，约瑟是非常清楚的，当约瑟把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后边还提到一个说，当这个不但有原因有目的，而且他有一个预言，就是前面有预先知道这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是早就在一千多年以前，六百多年以前就已经预言这件事要发生的，那就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以赛亚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童女怀孕生子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不但过去不相信，现在不相信，以后还是有人会不相信的，因为这个太不符合常理了。但是先知以赛亚是什么时候的？比这个大概早六百多年，是在约瑟这个就先是和约瑟讲话，耶稣基督讲是六百多年。你看一千多年前的大卫，六百多年以前的这个先知都连在一块儿，这些这么大的信息量一下子灌到这个约瑟的这个头脑里边了。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约瑟是熟读圣经的，他对于旧约圣经这些的预言这些应许他一定非常清楚，他一下就明白了。我们明白不明白？我们不能够明白，是因为我们有读了这么多的圣经，我们读了旧约，我们读了新约，我们讲了，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才可能大概明白那么一点点。那按照旧约的应许，当人类堕落以后，死亡才进入人类，因着罪恶进入人类，死亡随着罪恶才进入人类。人在被造的时候，死亡是不在人间的。当罪恶因着死亡进入人类的时候，神能够解决人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首先把我们的罪这个死亡的病根先把它移去，然后神才将他的永生再重新归还给我们。那么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就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替我们的罪，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当死亡来的时候，我们等于欠了神的债，一定要有人替他还债才行。所以这就是一个替死的替罪的概念。那么这个拯救人类的这样一个替罪的羊，我们叫做替罪羊，我们中文的就是非常确切地表达了，这样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新约里边专门这样讲。这个替罪羊，按照 以赛亚预言说一定是由童女所生，后来我们看到一定要生在大卫的家族，那这些旧约预言都把它连在一起。今天约瑟一听天使向他这样一汇报，他说哇，这件事情原来是临到我了。约瑟是一个义人，义人的另外一个品格就是他明白，他相信神的话。今天我们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我们不知道去感谢谁，我们不知道这些各种缘由，我们不能把神的话、神的应许跟我们生活的所经历的连在一块儿。约瑟是可以这样做到的，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明白神的话，他熟悉神的话。所以当我们事情发生，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别人一旦从神的话找到这个答案，他马上就明白了。所以约瑟做了一个动作，他是什么？他是起来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去了。约瑟和玛利亚的旧址我们也看过了，离得很近，也许他们就是在一个村子里，当时可能就是一个村子，哥在住在街头，妹住在巷尾，他们离得很近很近，就是步行的距离。那因着这个罗马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影响嘛，在玛利亚的这个遗址上一个好大好大一个大的教堂，而约瑟这个住址呢，他们也做一个纪念，就一个很小很小一个，也是教堂，但也是教堂，但是他们两边呢，就是他们离得很近，所以约瑟在这里面，他听到就起来，马上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这个一个简单的动作表明了什么？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第一，他相信天使所讲的这句话，相信玛利亚不仅仅是使。不仅仅是圣洁的，而且是圣洁的一个高地位，因为他怀的是神的儿子，是 Holy of Holy， 以至于他自己不能再碰这个玛利亚，所以他接到家中算是名义上是娶了，但是他一直没有亲近他，一直等到耶稣出生以后。所以在历史上一直到不仅是从玛利亚怀孕一直到耶稣降生，玛利亚都是一个童女的身份。这是约瑟所做的事情，是立即就这样做了。第二个，约瑟在做这件事情背后，他自己要承受着一个外边那些吃瓜群众、那些不了解真相人的指责，表明说约瑟自己把这件事情给接过来了。他用他自己作为一个丈夫，他替玛利亚承担了所有别人的各种各样的猜测质疑，说他把他接到自己家中，等于约瑟说我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了。这是这样一个品格，他对神话语的相信和顺服，他对人这样的爱人相爱这样的眷顾，这是一个义人的品格。再次说，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个马太说他是个义人，而是说因为他是义人，所以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当从约瑟身上学到的。那么当我昨天在写到这段时间，我本来还想多讲，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都在庆祝圣诞节，是一个欢庆的日子，可是在我们周边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在欢庆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是有一些忧伤，似乎外面的天灾人祸一直不断，加州大火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各处的这个枪击有很多人就失去了生命，发生在远处的前总统布什死了，举国为他来这个哀丧，前几天加州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华人的教授也自杀身亡。发生我们在当中的我们会更多，我们这样一件小小的教会，在过去的这样几年当中，有很多的亲人离开了我们。我们有建斌弟兄的母亲，彬彬姐妹的母亲，我们当中的王英姐妹、莫玛丽姐妹，昨天我们在这里为 James 弟兄也举杯当礼。所以你看到在短短的这样一段时间，有这么多的我们熟悉的人和我们曾经在一起敬拜我们在一起的人，他们离开了我们。哇，我们觉得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基督来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些还会临到我们？ 但是我们能够感恩的是，这些人都是相信耶稣的。我们 by faith 因着信心，我们知道他们在耶稣基督那里，而基督降生正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这些死亡临到的时候，无人能够有任何的办法，我们是完全的无能为力。而耶稣基督这位婴孩降生，正是因着这件事情才降生人世，要彻底解决我们所恐惧的、我们所无能为力的这个死亡的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几位姐妹弟兄，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们虽然肉身离开了我们，但是在天上他们回到了一个永远的天家。我们心中是舍割舍不得，但是我们心中是大有安慰，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到他那里去。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刚刚失去亲人的母亲和妹妹，他们失去的这个亲人叫做李成龙，他的母亲和妹妹在我们中间，我在接待他们。我的心里的那种痛是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表达出来的。我以前得到的信息是从当他李成龙当地教会得到的信息，是他去过华人教会，参加了查经，很热心参加查经，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说他已经信主了。所以我的心里就非常的纠结，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安慰这对母女，我不知道应该跟他们讲多少，让把生和死的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能够向他们讲多少。我能够做的就是尽我最大的能力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是我所做的真的不，你这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没有任何话可以安慰他们。所以这几天就是在这么度过的。那昨天晚上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那么贺玲姐妹在我们家里和他们陪着他们在一起这些聊天，那就提到这个李成龙生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们就把他的一些遗物拿出来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张照片一下子就引起了这个我太太他们的一个注意，说这张照片呢是李成龙生前留下的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那么是他和一群孩子在一起，在这个背在这穿着 T 上写着 VBS。 那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做什么事，因为什么都没写，就是照片，什么都没有，没有字。那当我看的时候，我这罗宇看的时候，这个照片后边应该有故事，应该有某种的盼望，因为从他这个他的表情，他在那里带着孩子敬拜，在那带着孩子们在那儿，那么慈祥，那么可爱的，而且那么投入的敬拜，说这不像是一个仅仅是来教会参加活动的一个慕道友。你要记住什么叫圣徒相通，你也记住什么叫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大家那这些都要想。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就是一个艺人的那种品德从这个照片当中就能够显露出来。我说我一定要找到这张照片的这个的教会是什么，我要落实说这个李成龙在那边就是按照什么程度的参与。因为 VBS 大家是很多人不知道 VBS 是什么， VBS 是Vacation Bible School， 是专门给那些小孩子教圣经的，在暑假的时候把小孩的教会组办起来给小孩子教圣经的。往往一个比较认真的教会只有信主的人才能当老师，因为你要教孩子读圣经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在一想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情。所以当时那个照片上没有地址没有姓名，我就通过我这个各方面的联络，我找到这个人，我说给我找到这个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结果很快大概在11点多钟的时候，这就为什么我这个信息中间中断了，终于收到了一个美国一个美国弟兄给我的 email， 很长。他说根据你反映的情况，我们这里查经班有一个叫加凯里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学生，他给我们已经持续了6到7个月的系统的查经，我们已经走学完了10课， 的课程，而且他已经非常 clear and definite 的表示他是相信耶稣的。在很多的学生中，他是最清楚的表达了这样一个他愿意相信耶稣的这样一个决定。但是很快，他因为他要去工作，所以他说他决定呢，在他工作的地方找到教会，在工作以后在那边来受洗。那么在他走以前呢，他就主动的要求说，他要参加这个 VBS 做一个义工，来带领这些孩子们来有这样一个暑假的，因为他要工作了，在那段时间他就可以有时间来帮助教会做带领这些孩子们。Jackie Lee 和我的给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就送来一张照片。我就把他母女，我说你们起来，他们已经睡下了，我说你们起来，你来过来辨认这张照片。Jackie Lee 这位已经觉知信主的弟兄，就是李成龙他们的孩子。我当时那种心情我没有办法表示，我甚至要跳起来，这么多长时间我的压抑我的痛苦一下子全被释放了。我知道他们还很多事情不明白，他们不会明白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应，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明白它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天整个是一个阴云密布的，马上变成一个晴朗的天空，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我只能简单的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这是个再大不过的一个安慰和一个再好不过的信息。我不知道他们能明白多少，但是他们只让他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分，你们和你们孩子的分别是个暂时的，不是一个绝望的分别，不是永远的失去，因为他在神的那里，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有那个永远的生命，他就和神在一起，将来我们都要去那里与他相聚。愿这样的盼望是我们人生再大不过的一个安慰，没有比这个安慰更大更大的。我们可以活10年、30年、50年、80年，甚至100年，但是如果我们的结局是没有和这位永生的永恒的生命相连，我没有和这位耶稣基督相连，我们死了以后那个审判那个可怕的结局我是没有敢告诉他们的。但是今天我可以大胆地告诉他们，他们的孩子，我们的弟兄李成龙，他在耶稣的怀抱里，他那享受比我们要好的那个极好无比的生活，这就是盼望，这是他们继续活下去继续好好的活下去的盼望。那么究竟是什么就发生了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瞬间一张照片就发生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这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因为他的降生，他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所以今天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盼望我们中间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你要抓紧这个时间，用你的生命通过拥抱这位从马槽中降生的婴孩，能够和永恒相连。愿神
谢谢红军长老的证道，非常的打动我们。我们基督徒对